物人，
欣然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里是良友电台，欢迎收听好牧人节目，我是主持人星源。今天谭老师会继续以西结书的讲解，一开始会对上一次讲解的扩清复兴的道路这个主题做一个总结，然后进行下一个主题的讲解，题目是瞥见复兴的美地。经文是以西结书36章，唐老师把36章分三个方面来讲解。第一，复兴的原因；第二，复兴的实际；第三，复兴的圣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今天呢，继续和弟兄姊妹来看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正在分享以西结书的第40个主题。那么也许呢，有些弟兄姊妹在说这个主题讲的有一点长，因为这里面对我们的教训非常的丰富。我们这个主题的名称就是扩清复兴的道路，也就是当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爱主、追求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神他要复兴一个人的灵性，就必须先对付这个人的肉体。而在人的肉体里面隐藏最深的，那就是那个骄傲。而且我们说一个很不符合逻辑的词，就是属灵的骄傲。那么它隐藏在我们的最深处，它常常的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对那些与我们的意见不一致、不相合的弟兄姊妹呢，会永怀仇恨，会嫉妒纷争，会趁火打劫，会幸灾乐祸，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这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以东，所以神必须将这个以东呢解决掉，我们那里面的那一个属灵的生命才会恢复正常，我们才会得到复兴，才会得到长进。那么在这个主题里，我们说到了关于审判的宣告，还有审判的原因、审判的结局和审判的目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主题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属灵的教训。可以说本章圣经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提醒。第一，神是公义审判的主，对那些尚未看见以东遭报的在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要从以东的嘲弄和仇恨中走出来，支取神透过先知所发信息的安慰，信赖这位为他们伸冤的公义之主，以至于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来宣泄自己的仇恨情绪。同样的，我们今天若是遭受不平的待遇或恶意的攻击，我们当采取的不是以暴制暴，也不是无奈的忍受，而是将愤怒和哀痛转向求告这位伸冤的公义之主，并耐心的等候他信实的作为。第二，我们千万不要成为属肉体的以东，压迫教会的肢体或邻近的人，或怀恨在心，或不愿和好，或幸灾乐祸，或落井下石，或借机取利，或贪占便宜，或嫉妒残忍，或狂傲自夸，这都是以东行径的翻版，不是神的儿女应当有的作为。我们若存有这些不洁的教，那么他们会带领我们走向受审判的咒诅中。第三，在人类犯罪之后，不论哪一个国家、民族、个人，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悖逆神。所以在这一个人身上可见到的罪，在那个人的身上也可以见得到；在这个民族或国家有的罪，在别的民族国家也会有。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虽然犯罪的人总是有许多的借口和推卸责任的理由，甚至怨天尤人， 但到了神报应施罚的日子，神必然惩罚恶人。真实敬畏神的人绝不会轻忽神的宽容，他们必在神的光中天天省察自己，知罪后立即悔罪离罪，归回到基督里，并且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所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借着十字架的对付，日日蒙恩，天天长进，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到此呢，我们第40个主题就结束了。下面我们来看第41个主题，瞥见复兴的美地。在以西结书6章1节到2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在那边神界先知定罪以色列，向以色列的百姓发出严厉的警告。但是在以西结书36章1节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呐，要听耶和华的话。在这里神界先知应许以色列，向以色列的百姓发出属天的安慰。在前一章，神向西尔山发出预言，审判以东人，指出以东人的结局就是荒凉灭亡。在这一章，神向以色列山发出预言，应许以色列人，以色列地将要复兴，荒废之地诚如伊甸园。以西结书6章与以西结书36章是一个对照，定罪与蒙恩。正如诗篇103篇8至10节所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以西结书35章与以西结书36章也是一个对照，荒凉与复兴。正如耶利米书30章8至11节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呀，不要惧怕，以色列呀，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惧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从这里提到神要将外邦的恶人灭尽，却不将以色列人灭尽，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要从宽惩治他们，刑罚之后必有恩典。所以我们在这个主题里要和弟兄姊妹一共分3个方面来分享。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复兴的起因。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分3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因神向外邦人所发的愤恨。以西结书36章1至7节，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哪，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小山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背弃之城，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 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背弃的掠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小山冈、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永久的山冈的永久，原意是古代，说明山冈历史已久，自古以来都是属于神的，并且神将这山冈永久的应许给了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创世纪49:22-26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这里提到祖先所住的福，在原文里就是永久的山冈的福，正好与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相对应，属于诗歌题材的结构。约瑟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但是这些苦难使他成熟，这些苦难使他的生命丰盛，所以他得到的祝福也最多，有天上的福，有地上的福，还有乳养的福，还有一个最大的福，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福，在这里被描述为胜过永久的山冈的祝福。永久的山冈是属于神的，也是属于以色列的，虽然神为了管教以色列，暂时从永久的山冈将以色列人赶出，但是等到他们悔改之后，神还要带领他们归回。神不会允许那些拜偶像的邪恶的外邦人永远霸占他的土地。神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背弃的掠物。神向外邦人所发的愤怒如同祭邪般的愤怒，这个字是形容一个人深深地被另外一个人用言行和行动伤害之后，在他心里所燃起的一种炙热的愤怒的情绪。耶和华的这种情绪实际上传达出他对以色列人的认同和挚爱，虽然以色列人就其先前的恶行和悖逆来看，他们实在不配得神如此的厚爱，但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在审判中以怜悯为念的恩典的流露。先知在其中也指明神愤怒的原因是外邦人敌对以色列人的狂傲心态，他们面对以色列受罚的反应竟然是，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这种反应表达出他们乐见以色列的灭亡，也对以色列充满了仇恨，并且藐视和亵渎耶和华的产业，所以神启示要将愤怒倾在他们身上。这些四维吞吃、借机取利的人，这些多嘴多舌、幸灾乐祸的人，神要将他们羞辱以色列人的羞辱加倍的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担当 自己的羞辱。第二个小点，因神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怜悯。以西结书36:9-15，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人，就是我的民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出埃及记34:5-6，神曾经在摩西面前，其实也就是在所有的以色列面前宣告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信实的神。他一直吩咐以色列人悔改，也一直期待着以色列人悔改，盼望他们回到神的旨意上来。申命记13:17-18，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在利未记26:9，神也曾应许，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以色列这个国家之所以到今天还存留在地上，完全是出于神的慈爱与眷顾。在耶利米书31:3，神曾应许以色列人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神要再次施恩给以色列人，神来帮助赐福比先前更多，神要叫这地得以耕种，长出树木，发出枝条，多结果子。神也要叫这地有人居住，并且被建立，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在这地上加增。在这里人不再丧子，也不再有吞吃，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同时也不再使国民半跌。神将这地再次变为美地，而这个美地不仅是在地上神给属他儿女的祝福，更是在灵性上的一个祝福。这个美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要将我们安置在基督里，安然居住，多结果子，没有死亡，不被吞吃，在生命上得以成长，不至于被半跌。这其实就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福气。在这里，神使以色列人的美地得以复兴，我们也就瞥见了神给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在基督这个属灵美地里所预备的丰盛的福气。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小点，因神为自己的名所发的热心。以西结书36:16-23，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 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在这里回顾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先知用正在经期的妇人的污秽来形容以色列人在行动作为上污秽了这应许的美地。这污秽地土的行动就是流人的血，拜邪恶的偶像，使美地玷污，所以神必按他们的恶行来惩罚他们，将他们分散在列国，甚至使自己的圣名被外邦人亵渎。从神自己因以色列人的罪罚受牵连，就可以看出，神既是公义审判的主，也是与子女同受连累的慈父。他对以色列人的慈爱，在我们的罪罚中就更显明了。罪恶使人分散，在巴别塔的事件中，因着人的犯罪，神的惩罚不得不临到人类，人们流离四散，这都是人的罪恶导致的后果。撒旦的工作就是分离一切，而神的工作则会使一切同归于一。撒旦千方百计地试图分离神与人，你和我，灵魂与肉体，但神却要借着和好、宽恕和爱，使这些对立、敌视与分裂合而为一。神说，我行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这告诉我们神成就救恩的理由。神实行救恩的动机，一是为彰显自己的荣耀，二是为见证自己慈爱良善的属性，三是为着自己的圣名。正如诗篇23篇第3节所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也正是如此，神并没有丢弃以色列，他要为自己的圣名将他们从列国中带回，并赐福给他们。我却顾惜我的圣名，这句话强调了神为以色列的一切作为是全然的恩典，和彰显他在其中的神圣掌权，使列国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二个方面，以西结书36章24节到28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神的荣耀和威严不仅表现在他的审判上，也彰显在他的救恩上。神使分散在列国中的以色列人归回本土，恢复他们的处境，也彰显了自己的荣耀。对立约百姓而言，归回故土是救恩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神使以色列人的复兴并不只是停留在回归应许之地的表面，神更要复兴以色列人的灵性，好使他们 永不沉沦。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记着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随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神要与他的子民另立新约，并且把他的律法放在他子民的心上。那么这一切是如何成就在他的子民的身上，也就是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的呢？我们下一次和弟兄姊妹再来分享。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请继续收听今天好牧人信息的总结。
谭老师在对以西结书35章做总结中提醒我们，神是公义审判的主，我们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时，不要以暴制暴或恶意攻击，而是将一切的愤怒与哀痛转向求告这位伸冤的公义之主，并且耐心等候他信实的作为。也提醒我们不要成为属肉体的以东，不要犯罪得罪神，悖逆神，做一个真实敬畏神的人。谭老师在讲解瞥见复兴的美地这个主题时，主要分享了第一个方面，复兴的原因。在这个题目中，我们明白神对外邦人所发愤恨的原因是外邦人敌对以色列人的狂傲心态。虽然神借由外邦人的手作为工具来惩罚犯罪的以色列民，却不将他们灭尽，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要从宽惩治他们，刑罚之后必有恩典。因为神说，我们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好牧人节目，我是星源，愿神的恩典与你同在，我们下期再会。